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批评香港的选举和检控散运人士，台湾执政党的立委说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并不可行，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说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不能够代表100%的基层民意，未来的台港关系还是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相对都是对港比较开放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台港关系能够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鲁列斯承认同消息来源在白宫会面，川普的女婿将会领导白宫的美国创新办公室。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傍晚就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发表声明，说星期日举行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表明香港人对普选产生的合法要求真正的代议政制仍然未能够实现。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北京明显干预这次特首选举是香港长期以来自主权不断萎缩的另一个明显例子，特别是选举结果宣布后几个钟头，几名香港雨伞运动领袖正在面临香港当局对参与民主运动抗议者的新一轮指控。后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有责任为符合香港人民的民主愿望需要推动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愿景而迈向有意义的步伐，因为向往民主的愿景在今日仍然非常活跃。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鲁列斯的发言人说，鲁列斯上个礼拜披露川普总统在情报侦察过程中被偶然搜集到的消息之前，在属于白宫的地方和向他提供消息的人见了面。共和党众议员鲁列斯上个礼拜三说，美国政府在11月大选后对外国代理人与川普手下的对话进行合法监视的时候，偶然搜集到川普本人的通讯内容。鲁列斯的发言人杰克兰格尔星期一对记者表示，鲁列斯与消息来源在属于白宫的场所见面是为了靠近一个安全地点，使他能够审阅该消息来源提供的资讯。鲁列斯之前拒绝透露他和消息来源见面的地点，他目前仍然拒绝透露提供者的身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对记者说，他不知道鲁列斯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说鲁列斯已经表示他没有和任何白工作人员会面。斯派塞说，鲁列斯还明确表示他有几个的消息来源。白宫高级幕僚杰瑞德富纳什纳同意就去年总统竞选及过渡期间与俄罗斯官员会面一事接受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问讯，同时川普总统为他的这位年轻女婿又增加了一项任务。川普女儿伊万卡丈夫富什纳是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人，他将会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创新办公室会试图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更加似有效率的企业经营。这个新办公室将设在执掌大权的白宫西翼，其成员大都是曾经在微软、通用汽车以及高盛投资银行等公司担任高级主管。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哈佛金艾迪学院的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教授斯蒂芬·戈德史密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是这么分析。
You have bureaucratic issues and congressional issues and complexity issues.
他说有官僚主义问题、国会问题和复杂问题，不过在政府最高层面努力推动创新，看来也都得到最高层的支持。他认为带来会有实际作为的希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同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重要性，他说以美两国必须立场一致，保证光明战胜黑暗，希望战胜绝望。 内塔尼亚胡星期一通过卫星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政策大会发表讲话，他说以色列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抗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就意味着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不是部分地，而是彻底消灭，亦都意味着和该地区温和派建立联盟。这个温和派寻求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实现现代化与和平。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在伦敦上个礼拜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展开宣传攻势，在 YouTube 推出大量暴力视频，企图利用那次暴力袭击来招募更多的恐怖分子。伦敦袭击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同时，英国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清除圣战主义分子的贴子。英国内政大臣安帕鲁德表示，要警告为恐怖分子提供藏身之地的互联网公司关门的时间已经到了。鲁德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将会会见面书和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公司的代表，进行英国官员所讲的摊牌谈判。失踪九日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据讲已经被中国国安部门拘留。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希望中国当局讲明拘留李明哲的罪名，并尽快允许他前往探望。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下午在台湾海基会举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拘留。他说他昨日深夜接获政府单位间接证实李明哲现在确实被中国政府的国安单位拘留。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和组织的代表星期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问题。多国代表在这一轮会议的最后一日发表声明，关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宗教自由与中国当局大规模拘捕律师的做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执政党立委说，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在野党立委认为，未来的台港关系将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北京介入香港特首的选举，使到选举结果不符合港人的普遍期待。
如果对比选前的民调，选出林郑月娥并不符合民望。370万人的民调，
吴炳瑞说，如果对比选前的民调，选出林郑月娥并不符合民望。370万人的民调，林郑月娥的支持率只是得29%，曾俊华反而是56%。如果是一个普选的结果，如果是全部公民都可以参加选举，他相信选举的结果一定同现时不同。吴炳瑞委员又说，这些亦都提醒台湾人一定要为将来的子孙保留自由选择的机会。中国将香港当作样板，只会令到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更加没信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一项名为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的记者会。民进党立委李俊逸还指出，问题就出在投票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方式并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意志。1200位的委员只有152位是由投票选出，占12.6%。李俊逸委员还说，目前正是在香港教书的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亦都表示，一国两制正是流失当中。香港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日前以777票胜出，击败泛民主派候选人前财政司长曾俊华，成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不能够代表100%的基层民意，未来的台港关系还是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相对都是对港比较开放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台港关系能够紧密跟和善的，但是
江启臣说，台湾这边他们相对都是对香港比较开放的，而且他们都希望台港关系能够紧密和和善，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单方面能够决定的，台港关系相对也会受到北京的制约和影响。台湾立委会表示，期待能够和香港秉持相利互惠的态度，提升实质关系，令到双方关系朝正向发展。 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去年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发出的定居许可，比前年上升了四成，创下了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自由时报报道，香港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之后，部分港人对政治及法治感到失望，亦都不满房价及民生等的问题，于是选择移民。报道又说，同香港相比，台湾的房价和生活费明显便宜，居住空间和生活品质亦都相对要高，使到一些香港人乐于在台湾买房屋居住。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欢迎符合移民法规、认同民主自由生活的香港人移居台湾。另外一位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就认为，香港人应该改善自己的制度及环境，因为这些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在川集会当中被提出讨论。华盛顿应该藉这个机会重申美国对台安全承诺，加强和台湾安全关系。包括议员和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士建议川普政府邀请台湾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并且取消对中国的邀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克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的邀请，不要再给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克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仲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约克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该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克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亦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很多手法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亦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易思安说，区域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使他们能够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者西太平洋偶遇，这个是一个极佳的机会，使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斯内德亦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给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似好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够给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斯内德说，斯内德说，环太平洋演习是很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给台湾参加这个军演。斯内德亦表示，美中之间的三项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而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在台湾水下作战与核阻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潜艇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军人员正是积极地与中国军队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之后继续谋求与中方合作。在较早前，一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表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亚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内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去到军营作客和互动。他又说，内蒙尼尔军营和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正是适应对方的存在。阿尔德豪瑟上将谈到在吉布提和中国军队互动的时候说，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with them.And you know, try to work with them where we can.
阿爾德豪瑟話：彼此都喺度，隨時學習如何相處。但係佢認為，同中國軍隊建立關係，努力盡可能同佢哋合作，呢啲係有積極意義嘅做法。大家都應該繼續努力。今年三月初，阿爾德豪瑟上將去到國會參議院軍委會作證，對中國將佢嘅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且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内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亦都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了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以及人道救援等的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的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克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克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且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的设施，这样使到中国能够更加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个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和人道救援行动，等到大众逐渐适应它的存在之后，就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个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面对中国展示武器所预示的严重威胁，台湾采取了寻求美国军售和自行研制新型武器并重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台湾海军上星期同当地两家公司签署了在今后四年里面研制潜艇的谅解备忘录。台湾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虽然最终价格还未敲定，但是最后价格可能会达到$8,500,000。潜艇是对付强大对手的理想武器。台湾之所以产生自制潜水艇的雄心，部分原因是中国向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媒体上星期引述台湾总统 蔡英文的话表示，潜艇项目是建立独立国防工业整体计划中最具挑战的部分。台湾海军目前有两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荷兰购买的剑龙级潜艇，还有两艘1946年制造的加皮级潜艇。据全球火力网站统计，中国军力居全球第三，台湾居第19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海军尚未在星期二签署的协议中确定订购潜艇的数量。台湾立法委员李俊一说，台湾因为过去造游艇的技术非常好，他们希望利用国艇国造，一方面是鼓励国内的产业，一方面对台湾的国防工业亦有助益。另一方面，据华盛顿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批准对台出售一批先进武器。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斯雅说，撇开具体的案例，他们可以说根据美国的长期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以对台湾防御需求的评估为基础。立委李俊一说，
防御性的武器对台湾的安全有注意的，我们都希望，我们也都欢迎。
李俊一说，防卫性的武器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助益的话，他们也都希望也都欢迎。他们希望美国和台湾军事交流上可以更密切，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尽快通过，然后赶快给台湾准备来处理。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一说，政府将敦促华盛顿批准军售。美国前奥巴马府在去年12月拒绝了对台军售案，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川普至少会为军售案开绿灯。一些媒体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在下一个军售案中向台湾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反舰导弹。在台湾为一家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工作的分析人士方恩格说，
I wouldn't necessarily characterize it as urgency. The time has come to make a decision.
方恩格说，他不认为这件事很紧迫，但是到了做决定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卖。现在川普政府正在以合理而适当的速度采取跟进行动。更需要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因为现在做的只是批准早在台面上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国对于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都很愤怒，尤其是美国。台湾期待川普因为他去年12月冒着激怒中国的危险和蔡英文通电话，他的属下对北京在海上的军事扩张采取强硬路线。当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批准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短期切断了与美国的一些交流。美国在2015年宣布另一批18亿3千万美元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向美国驻北京使馆正式提出抗议。一些人认为奥巴马在去年12月否定对台军售是为了对中国示好，而川普批准对台军售可能会刺激中国取消在北韩核问题上的任何合作。中国海军唯一的航母辽宁号去年12月和1月份在台湾附近游弋，使台湾人受到震惊。毕竟台湾距离中国最近的地点只有160公里。这个月中国13架战机飞越台湾以东的冲绳岛海域。台湾国防部亦密切关注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建设军事设施的举动。台北政治行动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常务理事顾中华说，
中国现在在南海很多动作，虽然可能不是针对台湾，但是
顾中华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动作虽然不是针对台湾，但是在很多军费上面越来越强大。他觉得台湾的民众一定是感到说，如果再没有一些自己的抵抗能力，台湾的谈判筹码就会更加减少。台湾立法机构需要拨专款才能够购买美国武器。而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威胁为台湾军购增加民意支持。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是102.4亿美元，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 2.05%。 美国智囊机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南说，由于台海局势不单止停滞不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恶化，目前是赢得台湾内部对武器采购支持的最好时机，亦是在华盛顿获得同情的最好时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最新的权威报告显示，中国多家的金融机构帮助北韩银行洗钱逃避制裁。有媒体判断，北韩涉嫌窃取美国联储银行的巨款，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的帮助。纽约联储银行孟加拉国央行账户被盗$8,100万之后，北韩成为主要的涉嫌。福布斯新闻3月27日引述一位熟悉此案的调查人士说，中国控方可能会比照处理中国女富商马晓红的方式处理这宗的盗窃案。美国司法部去年9月指控中国丹东女富商马晓红和她旗下的丹东红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韩出口违禁的商品，帮助北韩洗钱。美国财政部亦都采取行动，冻结了丹东红墙和他们的影子公司在25家纽约中资银行的账户。马晓红已经被中国政府逮捕。丹东红墙的合作伙伴是北韩的光纤银行，双方在丹东合资成立光纤分行，长期涉及违背北韩制裁禁令的洗钱和贸易。制裁公布之后，光纤分行的招牌已经摘去，但是媒体说他们是转入地下运作。问题是，丹东红墙并非是唯一同北韩合作的中国金融实体，光纤亦都不是唯一涉及洗钱的北韩的银行。一个受联合国安理会委托的专家组在2月27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联合国加大了对北韩的制裁力度，北韩金融机构仍然继续利用国际金融的系统开展银行业务，方法就是境外合作，主要对象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设在平壤的国际舞蹈银行就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北韩银行之一，为本地的民众和以中国人为主的境外人员提供人民币存款、贷款和转账的服务。银行派发用的中文和英文书写的账户指南，指导客户怎样将人民币从中国汇入北韩。平壤国际联合银行隶属马来西亚北韩合作集团，为北韩和境外顾客提供外汇服务，重点是企业贷款。银行有北韩的中央银行发牌，并且在平壤市政人民委员会登记注册。公司声称已经被政府团体授予合同的现有客户是优先的贷款对象。目前银行的客户遍布全球，多达有5200万个。北韩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开设的中华商业银行，这间银行2013年由中国金贸易货交易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为北韩贸易提供贷款。中国黄金交易所丹东办事处主任出任银行董事会主席。北韩华丽国际商业银行，这间银行是北韩和中国内蒙古宏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银行，隶属北韩联合矿业公司。银行为俄罗斯、中国等外国的投资者和外国公司提供繁忙的商业服务。内蒙宏源是中国和俄罗斯蒙哥列克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从事珍珠和镁等稀有物资的进出口。香港旺福特有限公司和延边旺福特合资，2014年在北韩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创建东大银行，为在特区从事矿业和房地产投资的中国客商提供贷款。东大银行宣传手册公然声称，东大银行完全独立，没有身份证明的要求，不受中国和北韩政府的管辖，不向中国和北韩政府汇报。除了光纤银行之外，北韩大同信泰银行、大成银行和东方银行等都在中国丹东、大连和沈阳设有办事处。受美国制裁的北韩官员金哲三2006年起担任这两家银行位于大连办事处的负责人，注册公司是大连大信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名字是金铁三。他经常从事美元贷款交易和大宗现金交易，其中几笔都是在$100万以上。后来又在北京成立了柳京商业银行，服务客户包括北韩一家的军火商。 这些金融银行有违美国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有关规定，亦都是国际社会的监督的目标。联合国报告说，为了逃避国际制裁，北韩金融利用境外系统合作的方式从事银行操作的手段越发成熟，已经适应了严厉的国际制裁环境。专家因此呼吁纽约联储孟加拉账户的盗窃案的侦办不应该停留于马晓红的模式，应该顺藤摸瓜，找出幕后的元凶。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对福布斯新闻说，此外目前的所有线索都指向平壤和北京，美国应该关闭有关中国金融机构在纽约的美元账户。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同伊拉克调查摩苏尔平民是否死于空袭，华人在纽约挺川普支持白日新政，议员担心人权、中澳引渡条约又增变数，是否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军方发言说，正在审查十日摩苏尔空袭的700多段录影片段，确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对摩苏尔空袭炸死100名平民的讲法是否属实。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空军上校汤马斯说，他们正在努力确定地面情况真相，调查是摩苏尔目前的当务之急。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说，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平民丧生是惨痛的悲剧。美国国防部长麦蒂斯星期一说，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军队比美军更加努力避免平民伤亡，他们竭尽全力减少无辜平民的伤亡，美国的敌人肯定不是这样的。五角大楼说，根据初步调查，联军战机3月17日对摩苏尔西部旧城发动空袭，有关平民伤亡的指控所讲的地点亦都在那里。纽约地区支持川普的华人参与了上个周末在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的挺川活动，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为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反对者说他们不想被挺川普者代表。虽然川普总统的施政之路并不平顺，但很多华人支持者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表示支持，他们高呼口号让美国再伟大，让美国再伟大。上个周末，几十名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前的哈马舍尔广场举行支持川普总统8日新政集会。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正确的。澳大利亚议会正对中澳引渡条约进行激烈辩论，在人权组织的施压之下，澳大利亚议会可能再度拒绝批准这项条约。中澳两国在2007年签署中澳引渡条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8年就批准了这项条约，但是条约一直都未获得到澳大利亚议会批准。北京方面称，澳大利亚是中国贪腐官员的重要逃亡目的地之一，引渡协议生效将会有利中国的反贪工作。不过国际人权团体和一些澳大利亚议员担忧中国的人权纪录和司法独立。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员伯尔迪纳迪上个礼拜宣布将会阻止议会通过这项引渡条约。伯尔纳迪批评中国缺乏人权保障，案件定罪率高居不下，他认为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没办法获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斯里兰卡政府希望一家大型中国国有企业对该国一个地处战略要地的港口建设项目的持股比例减少近四分之一，从而平息公众反对这个建设项目。去年12月，中国国有的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署一项为期99年、价值11亿2000万美元的租约，用于建设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的港口建设。其中中国企业的持股比例达到80%。汉班塔托地处战略要地，对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跟随阿富汗的鸦片种植活动，但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去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激增了 43%， 其中主要是所谓的中国种子作出的贡献。阿富汗政府上个礼拜发表的资料显示，鸦片生产正在飙升，这个资讯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2016年报告内容是相同的。阿富汗鸦片的主要问题源于来自中国的一种新型转基因种子，这种种子使到罂粟生长两个月就可以收割。五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星期一3月27号在非洲加勒西部的塞康蒂高等法院出庭。辩护律师试图为五名中国公民和另外参与采矿活动的当地人争取保释，但是保释请求被法官拒绝，他们将会4月10号再次出庭，在此期间仍然将会被拘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北韩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北韩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北韩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车维德说，要中国加码直接为北韩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是他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南韩和日本一直为北韩无核化出钱。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国谈判方的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核协议，美国为北韩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油产品，以换取北韩的核冻结，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迟早会对北韩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车维德说要使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出钱是很困难，他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但是买北韩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者其他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将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个对无核化这个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亦使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中的利益更加直接。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够帮助北韩核问题的解决，但是同时中国亦是北韩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北韩还能够同中国进行大宗贸易，美国就不会与北韩谈判，这个是美国对北韩战略最首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北韩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似一些人所认为的禁严厉。他在上星期发表的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2321号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够从北韩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个额度的两倍。2017年中国从北韩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够两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北韩的煤炭进口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北韩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联合国决议里面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北韩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北韩能够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北韩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北韩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On the Chinese side, they believe we want to overthrow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韦德宁说，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北韩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北韩政权，然后在中国和北韩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被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好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的对北韩提供协助，所以他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川普总统首次会晤。 北韓核問題將是兩人會面的首要議題。韋德寧建議兩國領導人應該在薩德反導系統部署等問題上坦誠地表述雙方的擔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林在華盛頓報導。
各位聽眾，由3月26日開始，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在9點到10點鐘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點到11點鐘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國時間晚上11點到12點，我們還有一個鐘頭的電話熱線時間，電話號碼是400-120-0551。
从2014年到2015年，包括芬太尼等鸦片类的药物已经夺取了9500多个美国人的生命，同比上升 72%。 它的原料主要是来自中国，因此美国四位联邦参议员在23号提案加强海关与边境口岸的化学检测，减少芬太尼等的鸦片类止痛药物从中国和墨西哥等地涌入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林的报道。
芬太尼是一种鸦片类强力止痛药物，止痛效果是吗啡的50到100倍，药性强于海洛因，好受北美地区瘾君子的喜爱。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发布的新闻稿称，虽然芬太尼止痛药多数是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但是芬太尼药物加工原料主要来自中国，而且很多芬太尼和类似药物可以通过邮寄和快递业务从中国等亚洲地区涌入美国。2016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从美墨边境等地缴获了近200磅的芬太尼，比2015年增加了 25%。 芬太尼药性强，价格却相对低廉。对墨西哥毒贩那一度买一公斤海洛因一般要价64000美元，从中国订购一公斤芬太尼只是需要2000美元，还能够邮寄，这样避免了边境走私的风险，减少了中间环节，亦都相对安全，因为海关一般不会对国际包裹轻易打开检查，因此通过网络下单，从中国厂商直接订购芬太尼，近年来直线上升。含有这种止痛药物的包裹通过邮递和国际快递业务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和加拿大。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交易平台与淘宝网站成为这种药品的重要订货渠道。更为严重的是，芬太尼基本无药可医。巴尔的摩太阳报2月28号援引马里兰州前卫生部长米歇尔的话表示，芬太尼的药力使治疗中毒的传统手法失去了效力，只要过量使用芬太尼就是死路一条。去年12月卸任的米歇尔承认，芬太尼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巴尔的摩太阳报说，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要求，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治理芬太尼市场，但中国的厂商已经调整了配方，躲避有关规定的限制。鲁比奥等参议员的提案要求增加拨款1500万美元，在所有边防入境口岸和邮递与快递包裹分检处安置更多的便携和固定式的化学检测仪，加强药物检验。加拿大政府亦都采取措施打击芬太尼的邮递通道。加拿大海关近期要求所有来自亚洲地区的包裹都要送到温哥华的邮政处理中心多次检验，这个导致源自亚洲地区的包裹处理积压延误。很多去年12月从香港寄往加拿大的包裹，今年3月份才送到收件人手中，目前只是剩国际快递没有受严重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非常成熟，能够轻易钳制国内的言论，而这个就导致了其他的极权国家的效法，好像巴基斯坦就从中国引进这样的做法来到钳制巴基斯坦人民的自由，甚至接着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日在美国智库民主基金会举办研讨会《互联网治理与新闻的未来》，会中发布了针对全球互联网与媒体的最新报告《数位时代的媒体发展》。报告以及与会专家都提到， 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言论审查、假新闻等等，而很多专制国家包括伊朗、中国等等，他的记者以及公民社会都面临揭露真相的挑战。沙拿沙里是全球之声的编辑，同时亦在巴基斯坦主持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组织。他多年来一直报道巴基斯坦的新闻，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时，他提到巴基斯坦政府正在从中国引进审查。他说巴基斯坦并不将中国的技术视为对抗西方的技术，但是他们的确观察中国审查以及监视的手段，尤其是审查。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镇压的手段，然后再输出到孟加拉以及阿富汗。所谓的输入，就是巴基斯坦引用中国的政策，然后孟加拉看到巴基斯坦这样做，他们亦依样葫芦。他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与会的人告诉他，你说审查好坏，监视好坏，但是你看看中国这样不是挺好。沙利提到，现在很多的硬件软件都是中国制造，各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必须注意是否与专制手段相关，而有些软件是中国公司研发制造，有些是外西方公司，好像德国的 Finfisher Spyware 公司以及加拿大的 NetSweeper 公司等，其实都制造能够帮助审查与监控的软件。第十九条是一家英国非政府组织，他们提倡言论自由，这个组织的名称来自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越来越多科技产品在中国生产，是否对维护人权形成挑战，寇林海特第十九条项目负责人寇林海特斯说，他想很多公司想要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要求标准与其他地区不同，这些公司就要想办法适应。他想他们要跟随联合国的原则，也就是联合国关于贸易与人权的原则，这个是最低标准。微软公司前日宣布，该公司的新产品视窗十将推出符合中国政府要求的中国版，并且该版本已经通过三家公司的检测。海特斯指出，很多科技公司亦提供能够保护记者以及公民的产品，例如当网民在网上留言或者张贴新闻，有可能受到政府的追查。而现在就有很多公司提供加密技术，使网民不必担心自己的网上言论会招来牢狱之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最近在北京开设代表处，中国亦都在俄罗斯启动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分析人士说，两国试图更多地使用本国的货币，这样可以降低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面临的风险，能够巩固人民币的地位，但双方不想亦都没办法取代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首家在海外的代表处在3月16号在北京市中心开始办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仪式上面，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说，俄中两国领导人都非常理解必须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互动合作。几日之后，3月22号在莫斯科举办了人民币清算行的启动仪式。莫斯科中国工商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在俄罗斯的人民币清算行。双方推动金融领域密切合作的这些最新举动，将会更进一步促使两国更多使用本国的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金融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说，目前在远东以及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并且开设人民币账户，当地对人民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卢布和人民币的交易量亦都越来越大。阿别廖夫认为，中国目前大量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和原材料，两国亦都在讨论中国投资在俄罗斯兴建基础设施，帮助开发远东。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系列最新互动显示，双方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的行动已经开始。
Понятно,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долгий,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лет займет. Китай явно нацелен на то, чтобы сделать юан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резервной валютой. Может, потом...
阿比廖夫说，很显然这个过程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或者将会持续几十年。中国非常希望
比人民币能够成为地区货币，然后再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地位。但是就目前来看，双方更多使用本国的货币，减少使用美元结算，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包括贷款风险，譬如俄罗斯卖给中国的物品使用卢布，中国用人民币向俄罗斯出售商品，这样能够进一步减轻原油价格波动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冲击影响。阿别廖夫说，俄罗斯目前与西方关系并不好，极难获得西方贷款，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国。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可以减轻和分散美元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风险。去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时候，两国中央银行签订了在俄罗斯开设人民币清算行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开设代表处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在莫斯科的人民币清算行将从事人民币的兑换、储蓄、贷款、跨境转账等的业务。俄罗斯金融官员说，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的代表处将更能够帮助双方实施一些新的金融合作项目，及时解决双方金融合作之中遇到的问题，保护俄罗斯金融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并且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此外，还能够帮助打击跨境洗钱活动。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金融领域互动越来越活跃。两年前，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启动了人民币和卢布交易业务。俄罗斯中央银行在2015年末将人民币列入储蓄货币。俄罗斯中央银行透露，去年秋季双方还签署了两国支付系统、中国的银联卡和俄罗斯的世界卡彼此合作的相关协议。此外，双方还决定进一步推动在保险领域的合作，两国还将很快签订有关黄金交易领域的协议。但是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两国虽然都在推动更多使用本国的货币，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美元，甚至挑战美元地位。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 это 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Зачем целиком? Все-таки Китай не только же с Россией торгует, а Россия не только с Китаем. Не 100%.
阿别廖夫说，完全取代美元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不单止和俄罗斯贸易，俄罗斯也不单单是和中国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之中，美国占很大的比重，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美中贸易规模非常巨大。就如同刚刚孕育出来的胚胎一样，俄中两国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中国金融机构目前都已经在俄罗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国银行最早进入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开设了俄罗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2007年进入俄罗斯，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办了营业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白话莫斯科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近两年前由中国中纪委会监察部公布的100名红色通缉外逃人员名单，至少在两日前就已经从国际刑警组织网站的公开查询系统当中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一位居住在北美地区名列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3月19日她还从这个系统中查到过自己的名字。现在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查询系统中能够查到的中国政府追缉的红色通缉令逃犯总共47人，共6页，前5页每页9人，最后1页2人，其中不包括任何一名中纪委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 美国之音记者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书面查询，未得回复，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组进行查询。新闻组的一位官员表示，向有关方面查询后回复，但是两日过去之后亦无下文。2015年4月2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大张旗鼓的宣传天网行动重拳出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加大全球追缉力度。经过近两年的全球追缉，2016年10月，中纪委监察部宣布，截至2016年9月，总共追回百名红通人员35人。2016年11月，名列百名红通首位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被劝回国归案，因此追回总数应该是36人。2017年3月8日，中纪委启动天网2017行动，这个变化是否说明百名红通人员已经不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上，还是说明群众运动式的通缉活动告一段落？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将名单从网上拿下去并不代表红色通缉令就无效，他可能继续按照红通令的程序在这里走，但是他认为当局进行推动红通令落实确实有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其中有些并不是贪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列入，好像黄在光几个月前在美国获政治庇护，他亦在白人之列，但是他的案件中国警方拿不出什么证据，再加上回国后又可能受到酷刑，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他获庇护批准。滕彪说，在网上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的信息很多经不起推敲，有些信息可能被相关的当事人拿来为自己所用，甚至有一些他怀疑是假的伪造，因为各种原因将某些人放入红色通缉令。滕彪表示，即使是贪官，中国政府亦没有向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政府提出过硬的证据，而中国司法制度不独立不公正是红通令难以将白人都缉拿归案的根本原因。他说，中国的司法制度非常不公正，司法不独立，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很难保证公平审判，这些都是遣返红通令上人员的障碍。代理过多个红通人员庇护案的纽约执业律师李俊俊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有些可以公开查询，有些是不公开的。他说，有些只是限于成员国互通情报之用，以前他处理过一些案件，就是查不到他们被红色通缉令通缉，最后移民局捉了人之后向法庭提供了这个红通材料，他们才知道他确实是被通缉。李俊俊认为，白人红通名单的消失可能说明在这两种类型中做了调整，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已经获劝回国自首，当局认为已经完成通缉任务就撤了下来。李俊俊认为，消失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认识到利用国际刑警红通令做政治宣传工具，事实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说，历史上即使是纳粹德国，没有一个国家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在国际上通缉千名以上的人员，这个说明这个国家腐败了。第二，令人觉得反腐是宣传而不是司法手段，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功能。白人红通名单多数是小案件，并不是好像中纪委说的是重要腐败案件的涉案人。李俊俊认为，这种调整可能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去年年底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有关，可能他听到有不同声音建议中共中央来做调整。李俊俊说，这个是他的分析，但是滕彪认为孟宏伟任主席使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中的影响更大，很有可能会使国际刑警组织既有的规定和程序得不到尊重，中国政府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职务来将一些政治因素加到国际刑警组织的运作之中去，比如将一些本来不应该上红色通缉令的人加入去，这个也是未来几年需要关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